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鲶鱼夜话。今天我们迎来了久违的妙老师，欢迎。你宛如一个嘉宾，荣誉归来啊，光荣归来。好，OK，妙老师他解封了啊，妙老师现在妙老师又荣归故里。好，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说今天的第一个投稿。今天的第一个投稿呢，也是一个匿名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刘。小刘说事情是发生在小时候的，所以记忆呢有点模糊。他说那时候啊，总是动不动停电。当然了，电力公司会提前在报纸或者电视上公布停电的地区。就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因为电力不足，它会有古风用电，有的时候会停。你有没有经历过？
现在好多了，现在几乎不会停。
那后面就不好说了。你看最近英国停电停得多厉害。OK， 我们再回到故事。那时候小刘说啊，他自己大概是五六岁，还没上小学。然后有一天呢，整个地区都停电了，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当时好像是初冬的时候，天色黑得很早。他父母呢都在上班，小刘就跟奶奶在家里面。小刘的奶奶呢，就给屋子里面点了一支蜡烛，然后自己去做饭了。小刘懵懵懂懂的在自己在屋子里面玩，就在这个时候呢，他隐约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就年幼的小刘，他不懂鬼神嘛，小朋友不懂事嘛，他就觉得不舒服，想要离他远一点。但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而且这个黑影好像发现了蜡烛旁边的小刘，就慢慢的向他走了过来，或者是飘了过来。小刘这个时候说自己要哭了，但是因为完全动不了，眼睛都眨不了，就只能任由泪水就是流到眼眶，那种满面泪流的这种感觉蛮惨的。然后他说这个时候他看清楚，他说这个黑影啊，他不光是平时看到的影子，他的轮廓是红色的，而且这个黑影有五官。就是不是我这个时候脑补他可能是黑人的那种脸，有五官嘛。他说黑影有五官，那不就是你
不是，我想是那个柯南，
你讲了这么多，
柯南里面那种
凶手，
对，
然后小刘说，这个黑影的脸他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因为是小时候的事情了，所以他说现在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样子了。但反正就是人脸，有五官，但是黑影的脖子以下都是模糊的黑色影子跟红色轮廓。小刘说自己这个时候已经吓得不行了，感觉就要昏过去了。果然他昏过去了。等小刘醒来之后呢，他发现啊，爸爸妈妈和奶奶都在身边，电也来了。然后在这个特别亮的日光灯下面呢，就自己面前呢是满桌子丰盛的饭菜。因为大人以为小刘是玩累了，在房间里面睡着了，
睡觉。
等父母回来了，然后饭做好了呢，就喊他起来吃饭了。小刘当时也以为啊，这个黑影是一场噩梦，但没想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有音效此声。小刘说啊，自己小时候挺壮的，也不怎么生病，在幼儿园里面呢吃的也比别的小朋友多。但是呢，自从黑影事件之后啊，他开始频繁的生病，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发烧、咳嗽，还经常摔倒。所以啊，他说自己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了医院的常客，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打针啊、打点滴啊、挂水啊。甚至啊，小刘说自己在一年级的上半学期，半个学期手和腿分别脱臼过三次。
我靠，
小小年纪加健康。然后啊，他说他自己父母带着他中医西医看了一大堆，不仅没有变好，而且日渐消瘦，个子也比同龄的孩子小，吃饭的饭量也很少。这个小刘说自己他父母和爷爷奶奶辈都是住城市的，所以当时就不懂这个就是这种迷信的操作，对，就没有去请大神什么的。而且说当时信息不发达，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有认识这些特殊的这种人，所以呢他只能听医生的话，就多吃一些鱼肉啊，多喝一点牛奶啊，就当做是这个自己免疫力低下来调理。一直到了小学二年级，也就是说这个黑影的事情已经发生可能两三年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这次小区又停电了。小刘自己点了一个蜡烛，就在里面写作业。写作业的间隙呢，他看见烛光下面自己的影子有点不一样， 就这个时候小刘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说原文是头皮发麻一直延伸到脸庞，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影子的轮廓是红色的。
那就是之前那个，
对，他说就是，他说他小时候的这个黑影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记忆啊立刻就全部回来了，对，苏醒了，他明白了当时黑影那个东西啊是真实存在的，当自己晕过去之后啊，黑影没有消失，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影子，他是这么理解。
嗯，
所以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小刘身体会越来越差，是因为这个黑影跟他一直相生相伴。我的天，
那个我最近看的那个动画夏日重现你看过没？
夏日重没有，
特别
类似的，
就是讲影子的，就和他这个情况其实差不多。
日漫吗？
对，日漫，然后属于那种剧情向的，就是
恐怖，恐怖
也还好吧，反正结局也挺好的，反正挺推荐大家去看看，反正这东西挺火的，就是说影子就是把自己主人杀死以后就可以替代主人成为真正的人，
哦，
这种
设定好像很有趣。
对，
就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然后第一反应是那个就是那个国王的那个动画，就是之前很火的一个小孩不会说话，然后他是国王叫波吉什么的，
对，
然后他不一个好小伙伴就是像一团黑影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再回到故事啊，小刘就说自己赶紧把这个事情啊告诉家人了，一开始家里面人还不信，以为就是蜡烛照的产生的这种特有的现状况嘛，然后也以为是烛光的原因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们家人还真的检查过，无论在烛光灯光甚至阳光下面，这个小刘的影子啊没有红色，但是小刘要急哭了，小刘说自己能看到啊，
就是有红的，
对，就是有红色的，但是他的家人都看不到，任何人都看不到，然后小刘就告诉奶奶嘛，然后老年人比较迷信，虽然他奶奶也看不到，但是还是找了个大师拿着小刘这个生辰八字操作了一番，然后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嗯，
小刘说等这个事情解决完之后，自己一直到了大学毕业身体才慢慢好起来。就我确实看了之后挺麻的，我就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很多在中国的古典特别是道家古典里面，影子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黄帝内经》跟《内经》《内观经》里面说啊，就影子就是人的三魂六魄的居所，也有就是王阳明的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王阳明，反正就是《阴阳离合论》里面说，里面的三阴指的就是影子，啊，还有的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影子对人和名字一样，对人有一个特殊的影响。所以这个故事聊完之后，你会不会去看看自己的影子？仔细观察一下。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于你们的主播啊，堂客主播老于自己的故事，觉得这个故事啊发生挺久的了，就是也有个把星期了，诗诗在就是我们之前投稿的诗诗，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在小红书上面跟我互动的时候还问我呢，我说问我最为什么最近更新的比较慢啊什么的，我说最近自己碰到事儿了，他
以为最近没碰到事儿，不太好写。
碰到事儿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会录，然后尽快把它，因为我们的音频会快一些嘛。我说我会尽快录了音频，然后发出来。其实说他自己比较害怕不听音频，然后说那你就等小红书吧，等图文。
我们演绎的完全
就不恐怖了，
对
啊，
不恐怖。
我们会比较搞好笑一点，
也不是也不能算好笑，
就是比较
不会特意去营造那种恐怖的，只是
对
比较直观的把故事呈现。
对，我挺不喜欢那种通过音效和他的口语化的方式，当然不排除说那些人很厉害啊，但是我不喜欢那种方式。
是的
OK 回到老于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其实国庆后老于一直挺倒霉的，因为十七期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我碰到过一系列的这个琐碎的这种诡异事件，包括首映啊，然后还有这个电视的延迟啊，然后各种我就不再细说了，大家可以去听之前的节目啊。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十月中旬那天呢，我开着我自己的这个小车去父母家吃饭，吃了晚饭休息了一阵子，然后再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十一点了。深秋的时候呢南京这边还是比较冷的，所以我没开一会儿啊，我就把车窗都关上了，然后我开上了一条小路，这个是双向单行小路，就是只有过来回一股车道啊， 这个路呢，我感觉路灯比平时都要暗，但是我当时也没在意。当我开过红绿灯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用手扫过我的后脑勺的头发，而且是那种来回的扫，很轻的来回的扫，反反复复好几次。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反应是，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是你的话，
第一反应是安全带，不知道为什么。
嗯，有可能
啊。
我第一反应是虫子，我以为是这个车里面进虫子、蛾子之类的东西呢。
哦，对，
因为我最怕这东西，然后就赶紧摇头，然后因为车子还在开嘛，我就赶紧摇头，然后用手赶紧去拨后面，然后我发现没有。然后第二反应是不是我座位破的那个皮革，因为我座位我车比较老嘛，上面皮革都破了，我以为是这个破裂的皮革，然后对，然后呢我一想也不对啊，你车窗都关着没有风，那这个皮革的碎絮怎么可能会被吹起来浮到我头上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了，我这个背后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然后联想到我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我都开始发冷了。啊，就像最早几期说的，我开车比较专注，所以我虽然很害怕，但是我还是继续的认认真真的开车。但是我第二反应是，鲶鱼夜话有素材了。
你想很多，你赶紧回头看看。
所以我真的是用这个个人安危在找素材，大家真的写清写珍惜。我本以为啊，恐怖事情到这边就结束了，没想到可怕的才开始。我在还是在那条路上，我继续往前开，然后呢再往前是一个更逼仄的小巷子，是单行线，它本身就单行，加上它两边会有违停，所以它的那个宽度啊差不多就够刚好过一辆小车，如果是宽一点的那种 SUV 就过不去了。然后我开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就把速度降下来了，大概二三十码的样子。开车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习惯的看一眼后视镜嘛，我扫了一眼左侧后视镜，我发现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在跟着车子前行。当时我一开始没多想，我开了几分钟之后发现啊，这个身影，这个白色影子还跟着，而且距离好像近了。虽然我当时车速不快，但是你想要追上开上三十的这个车，对，不仅要跑，而且好几分钟啊，那运动要有运动员的这种体能啊，起码对吧？然后离得越来越近，我发现是个女人，披头散发。然后我想啊，今天晚上是还怪事真多。然后我就踩油门了，因为小巷子嘛，我就踩到四十了。当我再看向后视镜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人，哎，停下来了。但是她下面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看见这个女人停下来之后啊，把鞋子脱掉了，然后赤着脚疯狂的往我这边跑过来。
是。穿高跟鞋跑得慢是吧？
哦，完全没在意之前他穿的什么鞋。
为了追上你就是光脚，
如果穿高跟鞋跑不更恐怖？然后我当时啊，虽然谈不上肝胆欲裂，但我这个时候太阳穴直突突，我赶紧就是猛踩油门，把车子开出巷子，一直开到路灯很亮的这个大路上面，然后我就把车赶紧开回家。开回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嫩颜咒的那个荷包翻出来挂在大门上面。要赶紧洗洗睡，进被窝了。
你还能睡得着吗？
我睡觉比较快，然后但是不出所料，我做噩梦。我梦里面呢，梦到我又回到，我不知道这个噩梦和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这种唯心的联系啊？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正常，但是是不是这个东西入梦了，我就不知道了。我梦到什么呢？我梦到我又回到那个开车的场景，我加快车速之后啊，这个女鬼不见了。就在我左右查看后视镜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看不清楚五官的诡异的脸贴在我的挡风玻璃上，用口型对我说：“你在找我吗？”
这种其实回头不见比在那还要可怕，就他一定会在你的附近。
对，因为我发现不见，我按照恐怖片的反应，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在后座，然后赶紧看后座啊，没有，然后再我一回头，啪抛，吓死！
幸亏是梦，如果是真的，应该是
我就没了。然后我就醒了，然后醒了之后一夜没睡好嘛，第二天我一直磨蹭到中午才去上班。
你是自己把剧情补完了是吧？
我觉得第二天中午的话呢，就是太阳大，阳气足一点。
对对对。
当我下楼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车的左侧后车门上有一个诡异的手印，诡异在何处啊？ 这个手印的手掌是正常的，但是手指巨长，有半米这么长。
半米？
对，就两，我觉得是两个情况，要么就是鬼手印，像那个销售鬼影那样子那种收藏鬼影，要么呢就是他摸到我的车了，但是就是拖过去了，巨可怕。所以我决定第二周，也就是这一周我们录音的第三天，我要去西霞山拜一拜。
你能到明天吗？今天还得开车回去吧。
但是我这个事情是上周发生的呀。
嗯，是。
今天你也坐我车了，
祝你好运。
他可能跟你回家了。OK， 我的故事到这边。
好，今天第三个故事是我从国外一个平台上面找的，然后自己翻译了一下。
嗯，
是一个叫什么？一个用户。他发的帖子，我看他的文笔，
嗯，
就是几乎是毫无文采的，就是叙述一件事情，
平铺直叙。
是是是。下面我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下。
好，又就妙老师的这个主场了。
是因为我一般找的都是那种发的帖子嘛，就是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会看到像动物一样的影子，爬来爬去的，影子出现频率也挺高的，但是没有说高到就是想见就见到。影子它只会走在那种墙上或者地上，不会就是浮空的那种，就是
走在墙上，
就是影子
投射到墙上。
对，
哦，了解。
它
那正常，
它见到影子会动，就不会说浮到那边比较吓人。
嗯。
然后他又去看，也不是那种医学书上面说那种飞蚊症，就我们常人都能见到那种，
对，
是黑的，他见到是黑的。
飞蚊症应该透明的。
对，飞蚊症是那种。像那种
半透明的蠕虫
细菌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在小学之前呢，我偶尔和家里面人老师或者其他大人讲，不过他们都没有跟我解释这个什么东西，他们也不知道。然后人家就说认为这是我自己就是年龄小嘛，小孩子有的幻想，
是鬼啦 ghost。
然后这个说法呢把我说服了，然后我自己也一直认为这些是我，因为我是小孩子，所以才看到这种东西。
嗯，
但是七岁之后呢，
嗯，
就没有再跟别人讲过了，就是难为情了，就怕人家觉得你是个傻子，
就感觉就是那种小时候有阴阳眼的，然后自己就后来封闭起来这种感觉。
对，然后我上了中学之后呢，这影子还会再出现，而且影子。
它是同一个吗？就看着同一个，
不是同一个，
各种
每次都不一样，是动物的影子，
那就很像那个夏日有人帐。
嗯，夏目有
人啊，夏目有人帐。
但是长大以后呢，见到影子好像也长大了。
嗯，哦，还跟着一起长。
对，小学时候看到的是那种像小虫子、小昆虫一样。
嗯，
然后上中学之后呢，就是尺寸有点像壁虎一样的那种。
那也没有太大。
对，他这边这个用户他说明了一下，他说他看到影子和实际中的那些生物啊，
嗯，
动物的，对，尺寸是一样的。
哦，
总之呢，到中学了，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幼稚爱幻想，所以能看到这东西，就相信自己再长大一点再成熟一点呢就不会再看见了。
嗯，
然后等我上到中学之后，就果然比小学时候见到这个影子要少了。
嗯，
但等高三以后呢，他第一次见到一种猫的影子，这次呢尺寸是比较大的。
嗯，
因为是猫嘛，然后他描述说也不是很讨厌，反而有时候会去主动去找这个影子。
果然猫这种生物它的出现，
对，就是那耳朵尾巴那个形态就是很讨喜嘛，对吧？
果然猫这个生物真的是专门专攻人类的这个软肋。
是就是猫星人嘛，要不叫猫星人嘛。有时候它能，这个影子呢，我长大以后发现呢，它有时候能造成一种物理现象。
嗯，
就是这个猫的影子它伸爪子去碰什么，那东西真的会动一下。
有，就是能产生物理链接了。
但是这个人就很离谱，他还相信你是幻想吗？就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正常人会怕的不行。
爱唱歌的朵拉，他这个充满着幻想世界的玛卡巴卡。
你闭嘴吧。虽然呢，他说虽然我很喜欢猫的影子，
嗯，
但是因为自己看到 看到还看到这些东西，就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中二病。就是它原文是叫什么？
嗯，
原文那个单词 C 是什么？我查了，就是叫中二病。它反正这个日本文化好像渗透到
哦，它是日本的网站上面。
不是，是个美国的网站。
哦、
这个用户应该也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用了一个
文化交流嘛。
对对对。虽然这时候呢影子它频率要低了，但是出现的尺寸要大了。
嗯，
又过了几年就是现在了。
嗯，
影子的频率又恢复到中学样子了。
嗯，
大只的影子出现频率也高了，还出现那种老鼠一样的东西，他开始感觉有点恶心。然后最近发生事就是当我走到一个大学某个教室的时候，发现墙上有一片黑压压的东西，一看全是影子，全那种昆虫的影子，
也恶心了。
对，他叫出来，情况最近描述是越来越恶化了，就我能看见影子越来越多，就我特别害怕，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用被子蒙住自己，但是透过被子都能感觉到他们。
那影子有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物理接触吗？
他没有描述到，其实这个他发的这段话就没有了，就没有
啊，就是他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叫什么被窝堡垒来抵抗影子。
是他这其实他应该现在还会有这种状况。
你刚去继续去跟这个帖，他
是
直播帖，
我收藏了。
他说不定等到哪一边？
我看他上次更新是二一年十二月底，
那都大半年了，
对，
人可能没了。
后面就。你不要乱讲别人这种，好吧，还是个国际友人，别这样。
你可以去评论跟他互动一下。
是我留言了，留言收藏了，就翻译过来给大家听听。
你留的那个 Zet 那个单词的中文意义？
什么 Zet？
大张伟的那首歌吗？
哎，你别这样，好吧。
就其实还蛮那个的啊，就因为怎么说，就是
我觉得一定是鬼神了，可能是一种病。
啊，也对，也有可能。
我觉得是一种臆想症还是什么的。
精神分裂跟狂躁症都会造成幻觉，有可能。
是的。我
正好正跟着你这个，我今天的第三个稿子也是我在 RCH 上面看到的，我觉得很有趣啊。这个稿子说的是什么呢？也是第一人称。大学的时候呢，我一个人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租了一个公寓，邻居是一对 gay couple， 一对 gay。给啊，我不发表任何的。
你今天的节目充满了就是
政治不正确。
对，你太不正确了。
没有，我对这个事情是表示认同和理解的。然后一个人，他说这两个 gay couple 里面一个人呢是像刚毕业的上班族，因为他看到这个他穿过就是穿着这个西装校服的样子，就可能是日本特有的吧，高中生。
嗯。
然后刚搬过去的时候呢，以为他们俩是很好的兄弟。结果他某天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啊，听到了那个声音，他才发现啊，原来是
情侣
啊，是情侣。然后这两个人给别人的感觉是相当关系特别好，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其实关系都比较融洽，经常会聊聊天。上班族有的时候会直率的跟就是我搭话，说昨天你去玩弹珠了吧，也去上个学吧什么的。然后高中生呢就显得比较沉默一点了，但见面肯定也会点个头微笑一下，因为就是。高中生这个他在餐馆里面打工，所以偶尔会给他带一些小菜，关系还很融洽的。就在这一天就在这一年某天呢，我准备去拜访他们一下。我刚开门的同时呢，隔壁的这个房门也打开了，似乎有一种默契。我一边想笑着打招呼，然后一边说啊，早上好啊，还真是巧。却发现啊，对面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他吓了一跳，赶紧说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谁谁谁，就是一个名字。然后那个对方说什么呀，我明明我就是谁谁谁呀。你 get 到，就是比方说小张，祝你就是你 gay 邻居有个叫小张的，你说哎，我还不好意思，我以为小张。然后这个女的说我就是
小张。
对，然后说完之后这个女的还大笑。然后这个时候啊，事情就变得不可思议起来了。就是这个女的一直说她住在我隔壁，就一直住在我隔壁，而且从说话的语气和动作来看呢，他们两个关系特别好，就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
嗯，
他说到现在你还问这些事情干什么，好奇怪啊。这种可能在日语里面这种话是比较亲密的朋友才会说的话的。 然后这个楼主就说，首先是名字，说这个谁谁就小张这个名字是上班族的名字，这个女的正好也叫这个名字，然后呢就是说是工作，说这个女的呢应该是个 OL、office lady 嘛，然后说平时休息的时候会去亲戚的餐厅里面帮帮忙，也就是说这个这一对 gay 的无论是名字还是工作都跟这个女的对应上了，就等于这个女的其实分饰了两角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同时能融合在这个女的身上。然后完全一头雾水的我跑去问房东和我之前遇到过这对 couple 的朋友，就是他我自己的朋友，大家都说这个名叫小张的这个女人一直就住在这里，他朋友都说我甚至是为了想见这个女的我才到你家来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在他的调查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这个女的就搬走了，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这个事情还是个谜。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有个节目，有个电影，怪，类似于什么什么奇妙物语的那个电影的那种感觉，就很诡异。
其实这件事也不知道是主角出了问题，
还
是
对方
出了问题，
对
吧？
我觉得主角好像出问题的概率大一点，跟你那个故事一样，因为这个主角身边的人都跟他说是这个样子。
嗯，
但也不排除什么李世界啊，现在不是量子纠缠出来了吗？确定有平行宇宙了吗？
是。
OK OK， 今天的妙老师回归的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诚挚的祝贺妙老师，让他能够继续来保持我们这个录音状态，不要再不要被封起来了啊！
好的，拜拜，
拜拜。